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3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县里给中共体制内不同官员讲真相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小荣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4号。20多年来，我也和同修们一样积极地投入到政法的洪流中，比学比修，多救人。我家修炼环境很好，大女儿也在修，全家人都很支持我们修炼，都很认同大法。可是初期讲真相中，我也不知道咋讲，我就先从自己身边的亲人讲起。初讲时效果也不很好，那时邪党迫害大法很猖狂，很多人对真相不敢听，表现很害怕，我就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讲。例如给我侄子讲真相时，我多去侄子家，一遍一遍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骗局、425等等基本真相，直至他们接受。那时我侄子是村委主任，他对别人说，我姑来我家没二话，来了就讲大法如何如何，某某党如何如何。我姑也不着急，每次来都给我们带来很多有关法轮功的资料，还有大法师父讲法等，愣给我们这些糊涂人讲醒了，心里可亮堂多了，再也不跟着某某党干着违背良心的事了。明真相后，我侄子做了很多维护大法的事，如有一次正干部上门骚扰大法弟子，让大队干部领着。我侄子说，我村里这些学大法的都是好人，都是我尊敬的人，我去他们家说什么？又不是给他们送钱了，我不去，你们去吧。就这样，我侄子就走了。事后村里同修对我说，你侄子在村里当干部，我们都很高兴，做大法的事我们胆也大了，救人也多了。通过给亲人讲真相，我受到了启发，他们当干部的明白了真相，维护了大法，保护了大法弟子，影响面很大。哪个村里环境好，救人就多，这些村官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。有一次我去一个姨姐家，她丈夫原先是村里支书，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、传统文化、大法基本真相，他很接受，当时就表示退出邪党组织。我表姐也很赞同我讲的，他们的生命都有了很大的希望。其实我心里明白，他退出邪党，明白了真相，其实是师父做的，我只不过是动动嘴、跑跑腿而已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讲真相更有信心了。有一次我抽时间去了我表侄子家，他是村委主任，我就当面和他讲大法基本真相，大法是冤枉的，不要听信共产党的谎言等等。他很接受我讲的，立即表示退出邪党，这么好的功法我也要学。第二次去他家时，我给他请了一本转法轮，他表示我要好好学学。在我等车准备回家时，他遇到了一位邻村的支书。表侄子马上对这位支书说，你还要那个党员干什么？我都退了，你也赶快退了吧。你维护邪党的利益，看你得脑血栓了吧。后来那个支书也退了。就这样，为了救更多的世人，除了给众多的世人讲真相外，我就利用体制内各级的人，采取不同的形式讲大法的美好，讲基本真相，讲共产党对社会的危害性等等。讲过真相的人，他们之中 有绝大部分的人接受我讲的，并都退出了协党组织。因为我在基层工作过，我认识了不少人。在师父的加持保护下，我堂堂正正地讲真相，送大法资料。还有很多人说，有了新的就给我送，我很愿意看。这些年，我给这些体制内认识的官官头头讲真相，送资料，效果很好。这部分人明白真相后，站在大法这一边，能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保护大法学员。如前几年，某镇的一个干部，说是到大法弟子家拜访，实则是骚扰，让村支书带领着一起去。这位支书说，人家好好的拜访什么，要去你去吧，我还有别的事要做。这位镇干部看支书执意不去，就说，那咱们找个地方去喝茶吧。就这样保护了村里的大法弟子。还有明白真相的干部也遇到上面到村里来骚扰大法弟子，村干部就事先通知大法弟子把家里大法书收起来放好或躲开，使大法弟子少了很多损失和麻烦。还有一个明真相的镇干部，2003年镇政府里给全镇的大法弟子办洗脑班，镇政府里有位学大法的干部，也是在镇政府里上班的唯一的一个大法弟子。这位明真相的镇干部就亲自到大法弟子家，对他说，这几天不要去镇政府里，就在家待着。最终是这位大法弟子免去了两个多月的洗脑班的劳苦之灾。这个镇干部还多次给领导解释说，这位大法弟子是个好人，工作积极等等，减少了对这位大法弟子的损失和迫害。后来这位镇干部得福报，连升两级，升为正局级县级领导。他的儿子大学毕业后也到了理想的部门工作。还有司法公安部门的干部明白真相后，敢于为大法弟子说句公道话。如有位所长在单位大院说，谁敢说真善忍这三个字不好。还有一位当时刚从公安局副局长的职位退下，我把大法真相讲给他听，他很接受，后来又多次给他送资料，真相小册子，真相播放机。他说，这么好的功法不该被迫害，以后有新的资料就送给我。他很愿意看，还主动退了党。像乡镇局级干部还有厂长经理，我也给这些人讲了不少，大概也有几十人。也有几个个别的怕自己名利受损失，没有正义感，缺乏良知。有一个乡书记，原来我认识他，一次因为工作我们见面了，他主动和我打招呼，他知道我修大法，见面就说，某某某，我胃不好，折磨我多年，听说法轮功去病有奇效，怎么能让我病好呢？我说，你是乡第一把手，610的话不要听，凡是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不要做，只要干好你的工作，有时间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经常念，站在正义的一边，你一定会好的。他说，影响到我的利益就不行。说完扭头就走了。我想以后有机会再给他讲真相吧。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。我也给十几位县级干部讲真相，他们明白真相后都退出了协党组织。我还经常给他们送真相资料看，其中有一个已经退休的县主要领导，他和老伴都很认同大法，送给他们大法书及真相小册子，他们都认真学，认真看。他老伴身体不好，还让我教给他老伴练功， 他俩还主动退出了协党组织。他大女儿家也都做了三退，其中包括上大学的外孙女。二女儿家公婆都学大法，二女儿怕在市银行上班的丈夫受影响，就非常反对公婆修炼。这位领导知道后，就把二女儿叫到自家，劝说女儿，这么好的功法，让他们练吧，对他们身心都有好处，这样你们在外面工作也放心。从此，二女儿不再干扰公婆学法了。我还看到明真相的这些干部们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福报，有的是本人，有的是儿女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资料点伴随我注师救这方众生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冬梅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4日。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，弟子在法轮大法修炼中走过了风雨20多年的艰难岁月，回首往事感慨万千。下面把我修炼中的点滴记录下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一，我家也开了一朵万花丛中的小花。我做梦也不敢想，我这个半文盲能学会上网，做真相资料。因为我没文化，每次看到明慧周刊上有同修交流学电脑、上网、做资料，怎么样写文章，我都从来不看，我心想，那是有文化的人做的事，这些都与我没关系。十多年前，我们下乡讲真相，一般是早上出去，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回来。那时真相资料很少，我们就买记号笔，在村庄的电线杆上写上“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”，写“天灭中共”等。同修说，我们能不能自己学做资料？有个同修说，他可以把每个星期的最新明慧周报拿来一张，看看是不是我们自己买个复印机复印呢？我买了一台复印机，复印了一段时间，同修们又说，我们如果自己能上网下载多好。慢慢的，我转变了没文化的观念，我的心一动，也想有台电脑，师父就帮助了弟子。正好我家孩子们生意不做了，空闲一台电脑，我跟孩子说，能不能把电脑给我用？孩子同意了。同修把电脑系统安装好，教我一步一步怎么上网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在同修的无私帮助下，我很快学会了上明慧网，下载、打印，自己需要多少真相资料做多少，而且都是最新的资料。二，家庭资料点使我助师救世人。这十几年来，我和同修搭伴讲真相、发资料、劝三退，我们配合默契，不管刮风下雨、严寒酷暑，还是什么敏感日，都阻挡不了我们助师救人的脚步。做三件事从未停止过。我们走遍我市的大街小巷，有时贴真相粘贴，有时面对面发放真相资料，有时上楼发，有时发店铺，有时轿车开着门也发上一份，有时把真相资料放在轿车挡风玻璃上、车把手上。这些轿车司机一般很难面对面听到真相，所以发给他们，让他们去传看，很有必要。我们希望 每个人都能明白真相，得救度。有时把真相资料包装好，让世人给他们的大队书记带去。有时讲真相，同意三退的人也给一份资料，让他们家人和自己信得过的人都看看。再遇上他们时，问他们，把资料传着看了吗？回答说，给很多人看了，我为他们能选择美好的未来而高兴。有的人说，法轮功资料写的都很好。还有的人说，我就想看法轮功的资料，再有心的还要看。我们把真相资料发到了千家万户，不计其数，将法轮大法的福音传给了世人。我和同修们发资料，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救度这一方的众生。三，学会电脑，建立家庭资料点，作用大。我牢记师父的教诲，做好三件事，兑现自己的誓约。我每天看明慧网上同修们的交流文章，促使自己精进。师父有新经文，第一时间就能看到。上网做三退，写文章。为了安全，我和同修联系，从不用手机。有什么事，用明慧网站内邮箱联系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家的家庭资料点这朵小花一直平稳地绽放着。我不但自己救人用，还可以为没条件上网的同修提供一些资料，还可以做真相币，还可以配合整体。比方说，每年明慧真相台历一出来，大陆一般都是小型资料点，就得靠大家整体配合。我们就做成半成品送到同修家，然后由同修装订成精美的成品台历，我们再带回精美的成品台历，分给同修一部分，留一部分自己发。这个过程也不容易，必须要理智、智慧，因为我们在不断的破除邪恶的安排中修炼。大包大包的台历背出来，要时刻保持着强大的正念，在发放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发正念。一份份图文并茂的台历非常精美，同修们在做的过程中也很认真，都是用神圣的正念在做，做出来的成品很专业，大气美观，不光是漂亮，而且内容很丰富，正气善良，起到强大的镇邪灭乱的作用。由于真相台历很珍贵，我们都是面对面发给世人，再和同修一起给人讲真相，劝三退，让世人看懂台历上的内容，在大灾大难中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在疫情中能得救。一般人都很接受，有的还想给家人带一本。有一次，我和同修发台历，走在一条大道上，那里有几个民工在修路。同修走上前和他们打招呼，说他们辛苦了，就给他们讲真相，送台历。有个民工很善良，他是中共协党的一员，但他很认同同修讲的真相，也高兴地做了三退，接受了台历。同修转身给另外一个小伙子讲，他说不相信。同修还想给他讲几句，他一下子火冒三丈地说，你再讲我就报警，说着就掏手机。同修说，我是为你好。明真相的这个民工看小伙子动真格的，就呵斥他说，你不要瞎搞，并推开同修叫他快走。同修趁势走开了。我在道边一直发着正念，明真相的民工一直在阻止这个小伙子，最后一直给他推到墙角下，不准他打电话。看同修走远了，我才离开，向同修追去。整个过程我看得很清楚，我真为明真相的民工得救而高兴。他明白了真相，阻止了小伙子没对大法犯罪，也保护了大法弟子，做了天大的好事。 我也为那个被中共谎言毒害的小伙子而伤心。我但愿小伙子能再遇上其他同修给他讲真相，让他明白真相而得救。他也是师父的亲人啊。四，收银员说法轮功的钱都是打印的。去年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之前，我和丈夫到超市给师父买供果，用的是真相币。收银员大声跟他的同事说，现在法轮功的钱都是打印上的。我们还想再买两样水果，又到别的超市买，谁知那家超市的收银员也说同样的话。那段时间有三个收银员都说法轮功的钱都是打印的。自从使用真相币救人，我家买生活用品、买菜等全部都用真相币，找回的硬币我也不用，等攒多了我就拿到做生意的人那里换成纸币，再做成真相币花出去救人。有一次我去理发，老板娘给我理好发了之后说她腰痛，还说她店里有个年轻人也腰痛，还说你看她躺在那儿动不了。我说我想给她讲真相。老板娘说好，你去给她讲去。因为我已经给老板娘讲过真相了。我走到年轻人身边说，你腰痛是吧？他说是。我说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逢凶化吉，你听说过吗？他说没有，说买东西时从找回的钱上看到过。我就讲为什么要写到钱上，是因为谁认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谁就能在大灾大难中留下来。现在中共还在迫害法轮功，法轮功学员不能人人都面对面讲真相，就写在钱上，这样流动大，救人多。我还讲了天安门自焚是骗局，是中共嫁祸法轮功的，讲了贵州藏字石，法轮功是什么，为什么要三退，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灾难，洪灾、干旱、疫情等，都是针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来的。年轻人一直点头，他用真名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团队组织。在修炼的路上，我还是有很多人心和不足，和同修们相比差距太大，距离法的标准相差甚远。法证人间即将到来，我要学好法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尽快去掉自己诸多的执着，把负面思维排斥掉，坚定正念，不让人的观念占上风，让神的一面清醒起来，走正走好这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之路，回报师尊对弟子的慈悲救度之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好坏出自一念的体验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5日。我深深体会到，修炼人的一丝一念是多么的重要。修炼人的正念来自法中，只要信师信法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我庆幸自己成为大法弟子，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无论处在逆境还是顺境， 我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我亲身体验了大法的无数神奇，无法用语言与文字全部表达出来，只把去年发生在我身体上的几件事写出来证实大法。一，去年二月份的一天，我去理发，在服务员给我洗头发时，突然一股像开水一样的水浇在我头皮上，烫得我大叫一声，把服务员吓了一跳。在疼痛难忍的情况下，脑子里习惯性地闪出了各种人的念头。头皮烫坏了怎么办？头发脱落咋办？怎么让理发店处理等等。我及时阻止这种念头，不再顺着人念往下想。我马上想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遇到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和外在的因素没有任何关系，都是针对自己修炼来的，必须马上归正自己的念头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前后不到几秒钟，人念和神念的转变，前几秒疼痛难忍，人心涌现，后几秒头脑里不断地显现出师父的讲法，大法的法理占据了我的整个空间场，再出现的念头就是为他的。我不能让理发店的人发现我被烫伤了，如果发现会处理服务员的，考虑的完全是在这个过程中服务员的感受，不让他难过，不让他受到损失，看到他的慌乱表情赶快安慰他，你不是故意的，不用害怕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就这样，疼痛渐渐消失。理完发回家后，用手去摸头皮，有一层厚厚的痂，没两天就好了。二，去年三月底，我出现四次便血，有两次完全是喷射状的，弄得马桶周边都是。我没有动心，而是有一种愉悦的心情，因为这都是好事，是好事就用好的心情对待，根本就不去想什么病业呀、旧势力的安排呀、修炼有漏呀、发正念清除呀，就想这是师父在给我加快净化身体，念一正很快就过去了。三，一天凌晨四点多，我起床准备练功前先上厕所，由于头一天晚上睡得晚，刚坐到马桶上，我觉得泥丸宫处翻转了一下，顿时一阵眩晕，感到马上会失去意识而躺倒，我赶快抱住旁边的洗衣机，才不至于倒下。在这一瞬间，头脑里快速闪过一念，是不是平时睡眠少导致的？不对，我马上否定这一念，这不是我，我修的是宇宙大法，修的是金刚不坏之体，我不会出问题的，也绝不能出问题。师父正法还没有结束，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，我不能倒下，我不怕死，因为我知道元神不死，但是我不能死，这样离开人世会给大法造成不良影响，会让家人、亲朋好友、同学、同事不理解，影响他们明白大法真相，从而失去得救的机会。我是坚定的真修、实修的大法弟子，师父不会让我就这样倒在厕所，离开人世。这不是师父安排的路，我们每个真修弟子在世间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都代表大法在世间的形象。我要证实大法的美好，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。想着想着，渐渐的，我的意识又清醒了，我尽量不让自己倒下，就这样，那个导致眩晕的一团物质 逐渐缩小，缩回到头里，感到头蒙蒙的。休息一会儿，我照样练功发正念学法，白天照样干家务接孙子放学，整个过程家里人根本没有察觉。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，不知有多少次身体出现各种状况，我牢记修炼人没有病，我悟到身体出现问题只有业力与欠债，修炼要消业，欠债要还债，尽管师父给我拿掉了许多，但自己必须得承受一些，明明白白地去过好一关一难。每当身体出现情况，无论多难受，我都尽量不让家人知道，怕他们为我担心。修炼就得替别人着想，修出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觉。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